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十，讲启示录五和六。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十节，启示录第五章和第六章，羔羊和书卷印的介绍。羔羊和书卷印的简介。因此，基督从坐在宝座上的人的右手拿起了书卷。这卷书包含了神建立他的国度的计划。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五章的要点是耶稣是配得的，是唯一配的拿走书卷的人。那是因为他是被宰杀的羔羊，被宰杀的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是从全人类中买赎人来建立祭司王国的人。基于他的死，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也许也是以赛亚书53章中受苦的仆人羔羊。耶稣现在配得拿起书卷并打开他的七印，这意味着他现在将把其内容动起来。那么第五章的其余部分实际上是对第七节中发生的事情的回应。从第八节开始，我们开始看到天堂对这一行为的反应。因此第八章到第五章的其余部分将是全天庭的回应。我们已经介绍了24位长老和四活物，但我们还将介绍居住在天上宝座室的其他天使。第五章的其余部分将阐明他们对第七节中发生的事情的回应，即羔羊拿走了书卷。请注意，接受或接受这个词在第八节到第五章结尾处出现的频率，具体取决于您的翻译，因为本节的其余部分实际上是赞美诗的一部分。我们在第四章中了解到了由24位长老和四个活物所唱的几首赞美诗，但现在我们将在羔羊的第七节中看到天使们在庆祝这一事件时越来越多的歌唱和赞美诗。拿走卷轴。我认为所有这些赞美诗都可以用来解释第七节或解释第一节到第七节中刚刚发生的场景。现在需要记住第五章后面的一个重要文本，我们已经说过第四章和第五章是一体的。暗示这一点的一件事是，不仅出现了类似的意象，例如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人、24位长老和四个活物以及一些相似的人物和特征，而且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两者背后都有相同的旧约经文，即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在王座室的意象现在为约翰的意象提供了模型。还有另一段重要的经文在第五章中特别发挥作用，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看到了这段经文的作用。耶稣在就职意象中向约翰显现，委托他向七个教会发表讲话，耶稣被描绘成人子，被尊崇的人子，应验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特别是第13和14节中，我们读到的是这样的：在我的意象中，夜间我观看，在那里在我面前有一位如同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走进了亘古常在者，并被带到了他的面前。所以耶稣在第五章来到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现在在第14节中，他被赋予了权柄、荣耀和至高无上的能力。所有民族、国家和各种语言的人们都崇拜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会废去的权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国度。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描绘了人子临近宝座，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现在接受了权柄和能力，现在从他那里接受了一个国度，并进入了他的王权统治。现在随着羔羊从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手中接过书卷，并接受能力和权柄进入他的统治，这一点就得到了实现。事实上我们会看到这正是赞美诗所庆祝的。赞美诗庆祝权力、权威、力量、智慧、荣耀和荣誉的接受。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发现的正是我们所预见的事情。因此第五章中的这一行为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应验，现在耶稣接受了他的王权。这意味着当我们读第五章时，我们可能不应该把它读成或仅仅读成一个登基场景，就好像耶稣现在被带到宝座上，现在坐在宝座上一样，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登基场景。大卫·奥恩 David Owen 在他的评论中称之为授予仪式场景。也就是说，耶稣现在被赋予了权柄和能力，这就是问题三的全部内容。事实上，谁值得接收、拿走这卷轴并打开它呢？谁有权利？谁值得这样做？现在基督被庆祝了，这个事件被庆祝了， 因为基督现在被赋予了能力和权柄来拿走书卷，也就是说接受神的国度，现在颁布书卷的内容。然后我想做的是，就像我们在其他文本中所做的那样，简单的强调本节的一些更重要的特征，特别是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又是对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的赞美诗庆祝期，那就是基督现在接受了拿起书卷并打开他的权柄。首先请再次注意第五章中圣殿意象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看到了一些特征，表明这不仅仅是一幅天堂的图画，而且天堂是被构想为上帝的圣殿，上帝居住的天上圣殿，其中之一就是金牛的存在。请注意第八节，当他拿了他的时候，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每个人都拿着一把竖琴，手里拿着盛满香的金牛。例如金牛可能指的是出埃及记第25章中会木桌子上的公牛。有趣的是，在启示录中金牛出现了至少12次，在这里他们再次起到了表明这里应被视为天上圣殿的作用。也许天使、四个生物和24位长老本意是因为他们持有这些金牛而被描绘成具有祭司的职能，但重要的是他们还有香，作者指出了这一点，正如第八节中圣徒的祈祷。现在这将变得重要，因为后来特别是在第六章、在第五印中，香以及后来在启示录中，香将被确定为圣徒的祈祷，上帝对此做出回应，那就是神圣徒们的祈祷为他们辩护，表明他们的苦难不是徒劳的，带来平凡，这被描绘成圣徒的祈祷。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把第六章到第二十章的其余部分看作是对圣徒祈祷的回应，圣徒们的祈祷被视为满是香的公牛。因此当我们研究启示录时，我们会看到这一点，看看金牛的出现，看看他们有时是如何运作的。关于本节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是注意从第八节到第五章结尾，天堂是如何在敬拜中爆发的。作为对第七节的回应，天堂在敬拜中爆发出不断扩大的同心圆。所以你再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宝座位于万物的中心，然后天上的反应以不断扩大的同心圆向外移动。所以请注意第八节，在第九节中是24位长老和四活物唱了这首歌。你值得拿走书卷，并注意拿走书卷，将它与第七节联系起来，并打开它的七印。原因是你被杀了，你用你的血从各个部落、语言、民族和国家为上帝买来了人们。你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侍奉我们的上帝，他们将在地上作王。因此从我们在第四章中介绍的24位长老和四活物开始，现在他们是第一个围绕宝座唱赞美诗的人，庆祝第七节中发生的事情，即羔羊拿走了书卷。他们在这里清楚地给出了原因，因为他被杀了，通过他的死，他为人类购买了救赎。但请注意，第二，约翰在第十一节说，我又观看，听见许多天使的声音，有千有万，有万有万。他们包围了宝座、活物和长老。所以，现在你有另一层，无数的天使，或成千上万、万万，围绕着宝座，他们也唱着，被杀的羔羊，配得着权力、财富和智慧、力量、荣誉、荣耀和赞美。但最后约翰在第十三节说，我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海里和天地间一切受造之物的声音。所以现在你有了一个基本上包含所有创造物的圆圈，歌唱第十三节中颂赞、尊荣、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并归给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因此天堂以宝座为中心，在不断扩大的同心圆中爆发出敬拜，最终所有事物、所有受造物都集中在中心。同样，一切都是从中心开始的。神的统治以及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中将要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是第五章之后的第六章到二十二章都从中心、从宝座流出，最终所有受造物都加入到敬拜中。也许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最后场景的预期，所有的创造物都将置于上帝的统治之下，并承认上帝的主权。第三，要说的第三件事是本章的重点，特别是在24位长老和四活物所唱的第一首赞美诗中，以及在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六节中基督的意象中，是羔羊是配得的，正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为人类完成了救赎。 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克服或征服的概念。请记住，我们说场景开始于约翰听说有一个人值得打开书卷，他已经得胜并这样做了，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当约翰转身看这个人时，他看到的不是狮子，而是被杀的羔羊。同样有趣的是，这只羔羊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中被描述为有七角和七眼，这似乎再次暗示了一个非常军国主义的形象，并暗示了权力和力量。事实上，这种七角羔羊的形象也出现在犹太末日文学的其他地方。这是早期启示录中的一段文字，在旧约或新约中都没有找到，但在一本有影响力的启示录以诺一书中却很常见。在他的一个愿景中，他用动物来象征不同的人和国家，他设想了一只长角、拥有力量和强大军事力量的羔羊。这是以诺一书第90章。作者说，看啊，小羊从雪白的羊中生出来了，他们开始睁开眼睛看，并向羊呼喊。至于羊，他们大声呼喊，却不听小羊所说的话。但他们的耳朵却变得极其聋哑，眼睛也变得极其昏暗。然后我在意象中看到乌鸦飞过羔羊的上方，他们抓住其中一只羔羊，然后把羊砸碎，吃掉它们。我一直看着那些羔羊长出角，但乌鸦压碎了它们的角。然后我一直看着，直到一只羊身上长出了一只大角，它睁开了它们的眼睛。它们里面有意象，它们的眼睛也睁开了。它向羊群大声喊叫，所有的公羊看见它都奔向它。我就到此为止，但重点是请注意一只带有角的绵羊的形象，暗示着力量和威力。但约翰再次重新解释说，至少在最初，羔羊来征服，有角的羔羊来征服，但他这样做是作为一只被杀的羔羊，作为一个购买者，一个值得打开书卷的人，因为他被杀，并通过他的血，他为自己买赎并救赎了人类。下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在本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的暗示，因为羔羊似乎是一个独特的特征，一个独特的人。也就是说，约翰已经找遍了全地、地底下、天上的一切，却没有找到配得的人。所以，羔羊，既然羔羊被发现是配得的，并且可以简单的走上前，从宝座上的右手拿走书卷，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什么品种的羊肉？这与地球上、地底下，甚至天上的任何其他人都不一样。但是现在，在本节的其余部分，在这个赞美诗部分，我认为我们找到了新约中对基督神性最强烈的陈述之一。请注意，基督所接受的敬拜与上帝在第四章中所接受的敬拜相同。例如，请注意在这节经文中，特别是在第12节中，被杀的羔羊是配得的，以获得能力、财富、智慧、力量和力量、荣誉、荣耀和赞美。回到第四章第11节，这是向上帝唱的赞美诗。我们的主和神，你配得荣耀、尊贵和权力，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他们是按照你的意志被创造的，并拥有他们的存在。因此，耶稣基督实际上接受了，即使是以相同的措辞，能力、荣耀、能力和尊荣，也接受了与神在第四章中所做的完全相同的敬拜。现在，耶稣基督在第五章中接受了。重要的是，他是在严格的一神论崇拜的背景下接受这种赞美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回到第四章，第四章中的场景不会是不寻常的，也不会有什么新鲜的。神坐在他的宝座上，掌管着所有的创造物，并接受全天庭的敬拜。对于任何犹太读者来说，这都不会感到奇怪或震惊。但第五章引入了一个转折。在这样的一神论背景下，在第四章中，上帝作为阿拉法和俄梅甲，第一位和末后，是唯一值得崇拜的。崇拜任何其他创造物都是纯粹的偶像崇拜。作者指出，耶稣基督不仅接受了与神在第四章中相同的人所接受的同样的敬拜，而且现在还通过将耶稣放在完全相同的宝座上来做到这一点。例如，看第13节。然后我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海里的一切受造物，以及天上的一切生物，都在向坐在宝座上的主和羔羊歌唱。所以，现在这最后一首赞美诗同时敬拜宝座上的神和羔羊。更有趣的是，在启示录中，我们两次看到这个非常有趣的事件。它出现在第19章，也出现在第22章，就在本书的最后。 我将阅读本书末尾第22章的内容。在他异象的最后，一位天使带着约翰游览，他向他展示了新耶路撒冷。现在在他异象的最后，他向约翰讲话，这就是第八节中发生的事情。约翰是听到和看到这些事情的人，当我听到和看到这些事情时，我俯伏在向我展示这些事情的天使脚前敬拜。但天使对我说，不要这样做。我与你、你的弟兄、先知以及所有遵守这本书的话的人都是同徒，敬拜上帝。这种情况发生了两次。换句话说，即使是这个天使也拒绝崇拜，因为只有上帝才值得崇拜。因此，在这种只有上帝值得敬拜，而没有其他被尊崇为天使的存在值得敬拜的背景下，人如何能让耶稣基督与上帝坐在同一宝座上，并接受与上帝同样的敬拜？上帝。在其他地方，有趣的是，作者将描绘，我们已经在一封写给教会的信中看到了这一点，圣徒自己将坐在宝座上，与基督一起统治。但这里正在发生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圣人并没有被当作万物的创造者和值得崇拜的人来崇拜。只有羔羊被描述为值得敬拜并属于上帝，但在严格的一神论背景下。换句话说，作者所做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耶稣基督参与了神的存在和本质。怎样才能敬拜耶稣而不违反严格的一神论，即只有一位神值得敬拜？除非耶稣以某种方式参与到神的存在中，否则敬拜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偶像崇拜。因此，这种事情导致了后来的尼西亚信经和加克敦基督论，他们肯定了基督的神性，并且耶稣基督是神格的第二位格，并分享了神的本质和存在。不使用这种语言，我们就发现这个想法已经以耶稣基督作为崇拜的对象，与上帝接受的崇拜相同，而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违反严格的一神论。第九节要强调的另一点是，有趣的是，活物和24位长老所唱的歌被称为新歌。新或新颖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想法，即上帝将通过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新的创造，这发生在第21章和第22节中。但是通过唱一首新歌，就好像基督已经开始了新的创造，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通过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在启示录第22章再次以神的子民作为君王和祭司而结束。他们在上帝面前担任祭司，并且永远掌权。但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购买人类成为他的祭司王国，新的创造已经开始了。新的创造已经开始，这段经文庆祝了这一点，但它也预示了启示录21和22章中完美的新创造。其中21节第一节是，我看到一个新天新地。本节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我们已经看到的，那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提供的救恩。从宝座和这个场景开始建立他的王国，可以被理解为一次新的出埃及记。这是我刚刚又读到的那节经文。耶稣只得拿走书卷，因为他被杀了，他用自己的血从各个部落、语言和民族中为上帝买了人，为上帝买了人民，他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在启示录书信引言的第一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中看到过这一点，现在在这里重复一遍。换句话说，被宰杀的羔羊，被宰杀的羔羊。我们说的可能让人想起以赛亚书53章和第七节受苦仆人通道中被宰杀的羔羊，但也让人想起逾越节的羔羊。他用耶稣的血救赎了人类，像出埃及记中对待他的子民一样释放了他们，然后他将他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并带领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他建立并创造他们作为祭司的王国。祭司国度的这种语言表明与出埃及记第19章和第6章有关，其中上帝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并建立他们成为他的祭司国度，这本身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亚当和夏娃担任国王和祭司，他们作为上帝的代表来统治所有的创造物，他们要在上帝面前成为祭司并敬拜他。现在以色列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6章中被呼召做同样的事情，现在上帝的子民来自各个部落、语言和语言的普遍跨文化人民，现在要担任国王和祭司，以实现上帝对出埃及的意图。第十节最后的注释说，这个祭司的国度是要侍奉神，他们要在地上作王。有趣的是，希望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 新约以许多手稿的形式流传下来。我们没有新约圣经文本的原件，我们没有约翰写的原件，但我们有副本的副本。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副本。有时，这些手稿略有不同，通过一种称为文本校勘的过程，学者们能够以高度的信心，恢复最有可能是约翰所写的内容。无论如何，大多数差异都很小，但有些手稿实际上有现在时，也就是说，他们在地球上统治。别人有未来，他们将统治地球。那么，问题是，这是对未来统治的预期，还是对现在统治的预期？不管怎样，在整个启示录中，我认为它清楚地表明，这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因为上帝的子民已经是祭司的国度了。上帝已经创造了一个祭司王国，代表他在地球上的统治。然而，这段经文也许会更多地关注这一点在未来的实现，特别是在启示录20章和第4节和第6节等经文中。在那段关于他们复活的千禧年国度的经文中，那些遭受苦难并被斩首的人现在是他们复活了，并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体现了这节经文的应验。我们也看到第22章的新创造，第22章第5节最后说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一部分第10节的最后一行，他们将在地球上统治，也许是对第20章以及第21章和第22章的预期，在未来神的子民将与基督一起在地球上统治。第22章讲述了永远的新创造。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启示录在其他地方确实表明上帝的子民统治，因为基督已经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创造了世界，购买了人们，并创建了一个祭司的国度。这些经文创造了一个祭司的国度，并暗示他们将在地上统治，这可能也反映了但以理书第7章。当时但以理解释了他所看到的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接受一个国度的意象。权柄、荣耀、能力，所有人都在他面前跪拜。有趣的是，在第22节、第22节，他从第21节开始说，当我看到这角正在对圣徒发动战争并击败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到来，宣布有利于圣徒和万有的审判。至高无上，他们拥有王国的时候就到了。所以甚至但以理7章也包括圣徒们拥有国度。现在我们看见基督不但拥有权柄，拥有国度，并应验但以理7章中人子的预言，而且他的子民也要掌权，应验但以理7章。我们说过，这最终会在启示录20章千禧年国度的经文中得到应验，甚至在21章和22章的新创造中更进一步。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这种语言在第9节和第10节中仍然可以找到。这种语言是来自每个部落、语言、人民和国家的人们的语言。这似乎也是主要来自但以理书的语言。事实上，你会发现这一点，你会发现一个类似的单词列表。这些词指的是人们，不仅仅是犹太民族，而是各国中普遍存在的外邦人。你可以在但以理书的好几处发现这种语言。例如从第3章开始，第4节和第7节。在第3章中，他说，因此一旦他辈分并读到4，那就是7，然后传令官大声宣布，这是你被命令要做的事。这是在尼布甲尼撒的背景下，他要求每个人都向图像下拜。各国人民、各国和各种语言的人们啊，这就是你们被命令要做的事情。一听到声音便跪拜。因此后来在第7节中，当他们听到号角、笛子、镰刀、竖琴和各种音乐的声音时，所有民族、国家和各种语言的人都倒下了，崇拜这个形象。然后，例如，在第7章和第14节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约翰在这段经文中引用了但以理书第7章，但以理书第7章说，他被赋予了权柄及人子，他从亘古以来接受了王国时期，他被赋予了权威、荣耀、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民族、国家和各种语言的人们都崇拜他。有趣的是，你会注意到他们分为3个类别。如果你读其实是一本但以理书的希腊文译本，它实际上包括4个，就像启示录一样。同样，启示录有4重性，每个部落、语言、人民和国家。希腊语译本其实是一本即但以理书其实是一本也包括4重划分。有趣的是，约翰随后所做的事情，这在本章的其余部分引入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重要主题。 首先，现在是神的子民，基督将通过救赎和履行他的应许，使祭司的国度不再局限于以色列民族，而是现在是一个跨文化的普遍神的子民，由每个部落组成，以及语言、人民和舌头，包括以色列，但不再限于以色列。现在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一个人成为上帝真正子民一员的标准。因此，在整个启示录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旧约中给予以色列的应许现在得到了实现，不仅是通过以色列民族，而且是通过上帝的普遍跨文化子民，人们来自各个部落、语言和舌头。我们在出埃及记 19.6 节中看到，现在是由各种语言、部落和语言的人民实现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让神建立他的国度，我们说启示录的一部分是要表明神的主权和他的统治如何在天上被完全承认并在天上实现，最终如何实现在地球上。这意味着必须将撒旦的国度、这个世界以及罗马帝国等人类统治者和权威夺走或转移，并将其转移给上帝和羔羊耶稣基督。但这也意味着神也必须拯救那些在撒旦统治下和在邪恶帝国例如罗马统治下的人，现在他必须将他们转移到他的国度中。所以这意味着现在所有的国家，整个启示录的一个重要主题，所有发现自己处于撒旦的束缚之下，处于罗马和人类王国的压迫政权之下的国家，现在都从其中被拯救出来，并转移到了撒旦的统治之下。神与羔羊，这就是第九节和第十节中发生的事情。神通过耶稣基督买了人，现在让他们成为他的国度和祭司，代表他的统治，代表他在地球上的存在。因此，国度从撒旦受到上帝和羔羊的转移，也意味着其臣民、万国人民的转移，在撒旦和兽的统治下，现在变成了祭司的国度，为了神和羔羊。有趣的是，这个短语的某种形式，国家、人民、部落、语言等，这个短语的某种形式在整个启示录中出现了七次。所以这可能是故意的，而不是巧合。约翰可能故意重复了这句话七次。你可以在第五章和第九节中找到它。我们会在第七章和第九节、第十章和第十一节、第十一章和第九节以及第十三章和第七节中找到它，这些都涉及兽的统治。遍及地球，然后是第十四章、第六节，最后是第十七章和第十五节。所以在这七次中，你会发现我们在第五章和第九节中找到的这个四重短语的某个版本，来自各个部落和语言的人们以及人民和国家。最后，有趣的是，我想说的最后一件事是在第五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尤其是第十二节，它构成了赞美和荣耀耶稣基督的赞美诗，庆祝他配得的事实。就神本身而言，他配得受所有受造之物的敬拜，他配得拿起书卷，打开它，并启动其中的内容。请注意对他的归属，对坐在宝座上的他的归属。我很抱歉，被杀的羔羊配得上权力、财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和赞美。有趣的是，请注意，这是七倍。请注意其中提到了七个元素，赞美和尊荣、荣耀和能力。我在第十三节，能力、财富、智慧、力量、尊荣、荣耀和赞美。再次给出七个要素，可能表明对基督的敬拜和赞美的完整性或完美性，以及他应得的赞美。这很有趣。你可以在旧约中找到许多与此相似的地方。其中一个更有趣的是，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和第十一节中大卫的祷告。我也会读第十节。大卫在会众面前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族以色列的神啊，愿称颂你直到永永远远。主啊，天上地下一切的伟大、力量、荣耀、威严和辉煌都是你的。你可以找到其他类似的赞美，但有趣的是，我认为你不是巧合，而是有意的，不仅暗示了旧约赞美上帝，现在也归给基督，但有趣的是它是七倍的。同样，他可能是在利用数字七来表示完美和完整。有趣的是，与第十三节中唱的下一首也是最后一首赞美诗形成对比，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所有受造物都来到了，他们现在像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歌唱羔羊，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是赞美、尊荣、荣耀和全能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有趣的是，这种赞扬只有四重。 虽然与之前对羔羊所说的内容重叠，但只提到了四件事。然而，有趣的是，只提到了四个。我再次建议，这也许是故意的。四是表示整个地球的数字，例如地球的四个角。我们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其中四个象征着所有创造。这在这里很合适，因为在第十三节的开头，所有的创造都赞美上帝。因此，数字四自然会发挥作用，并且有四种元素对应于所有受造物，所有受造物现在都在敬拜上帝。同样，这可能预示着普遍的敬拜和赞美，这在第21章和第22章的新创造中是明显存在的。因此，第5章表明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因此神是至高无上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对他所有的创造物的主权，因此他值得崇拜。因此，整个天庭都围绕着神的宝座，这是他能力、权柄和主权的象征。所有的创造物都围绕着上帝，承认他的圣洁和对所有受造秩序的主权。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上帝并没有放弃他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第四章和第五章之间的假设是罪已经以某种方式玷污和破坏了他所创造的秩序。所以，第五章，假设罪和邪恶，假设撒旦现在是世界的统治者，假设兽现在控制着第一世纪的事物，以罗马帝国的形式，邪恶的压迫性的政权统治着这个地球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撒旦。但第五章告诉我们，上帝并没有放弃他的创造物，而是现在采取行动，收回和救赎他的创造物，主要关注的是他的子民。但我们将在第21章中看到，最终也会看到物理地球。因此，上帝并没有放弃他的创造物，而是通过他得胜的儿子的牺牲死亡，上帝制定了计划，启动了一项计划，以收回他的创造物，纠正其错误，将其从撒旦的压迫权势下拯救出来，以及邪恶和野兽，并通过新的创造性行动将其恢复到其预期目标。我们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发现，这一行动已经完成。那么，看了第五章，现在的场景是，有一个配得拿起书卷并打开它的人，耶稣基督，通过他的牺牲死亡，找到了一个配得拿书卷并打开他的人。这卷书包含了上帝审判和拯救，以及建立他的国度的计划。现在，启示录第六章的舞台已经准备好。再说一次，我们应该将第六章理解为第五章的延续。那是因为第六章中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密封第五章书卷的印现在被打开了。当七个印从卷轴上取下时，第六章中将会发生一些事情。第六章的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场景现在要发生变化。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场景是天上的。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开头所看到的，约翰被召唤到天上，并被允许瞥见神的主权，看到神的旨意的展开，计划救赎和救赎，并为自己夺回他的创造物和他的人民。约翰有幸在异象中看到这一点。现在场景又回到了地上，他在天上看到的这卷书开始被配的这样做的羔羊揭开，书卷开始被启封，我们开始看到审判和拯救，特别是审判现在将如何从宝座和印记中发出，正如基督持有他并开始因他的死而打开他的印记一样，和复活以及他这样做的权柄和能力。那么第六章讲述了第五章中书卷中七印的揭开，有什么独特之处呢？独特之处在于第六章，我们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但在第六章中只有六个封印被释放。实际上，第七印直到第八章才被打开。在这中间有一章，就是第七章发挥作用。大多数评论都说它是一个插曲，这可能有一定道理。虽然我不想说这是与海报无关的题外话，但这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将查看第七章并讨论一下它的功能。但是当我们读到第六章时，你首先会注意到只有六个封印实际上被打开或启封，而第七个封印直到第八章开始才被取下。还有中间的一章及第七章，我们稍后会讨论。第六章中的印章的另一个有趣特征是，最后一个印章及第十二至十七节中的第六印似乎将我们带到了历史的终结。它似乎把我们带到最后的审判，神学家称之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我们在启示录的引言中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可以暂时停在这里。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不满意的结局， 因为他没有提到上帝子民的救赎。第六章以审判场景结束。但他似乎把我们带到了世界的尽头，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尽管如你所知，我们还有几章要读，启示录还有18章。但正如我们所说，启示录似乎暂时循环。也就是说，他给你不同的形象，给你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约翰的时代，最终总结历史，并根据上帝对历史终结的意图，以及他对历史和他的计划的最终完成的意图的背景来看待这一点，为了最终的审判和拯救。我们发现这已经在这里发生了。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另一个需要理解的重要特征是，正如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的那样，前四个印章似乎是在一起的。他们从两个角度团结起来。第一个事实是，只有前四个海报被确定为马。我们会看看为什么会这样。因此，从字面上看，前四个印章连接在一起，因为所有四个印章都由四匹马代表。其次，从逻辑上讲，他们似乎是一体的，我们稍后就会看到。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前四印似乎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似乎是彼此的结果或彼此相关。我们会看看这个。在我们更详细的查看第六章并再次阅读之前，我想阅读第六章，但我想简单的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读到第八章和第九章时，我们可能会更详细的处理这个问题，还有第十六章。这是你读启示录时注意到的一件事。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至少在第四章到第22章的中心，这部分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以七印的形式重复三次七灾。七个号，七个碗。在第六章和第八章中发现了七印，然后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叙述了七号。七号角吹响，更多的瘟疫发生。最后，在第十六章，我们发现七个碗被倒出来。因此，以七印、七号和七碗的形式呈现的三重七系列，似乎在启示录的这一部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出现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指的是什么？这三个系列的七人质指的是什么呢？他们之间有何关系？由于他们都属于七个系列，所以他们都是瘟疫，审判瘟疫，发生在地球上，并袭击地球和人类。尤其是当我们读到第八、九和十六章时，我们会发现这两部分中发生的判断有一点重叠。那么问题是，这些是什么？他们之间有何关系？解释他们的关系的一种可能是看这三组七人。我们再次讨论第六章到第十六章中的印、号和碗。一种看待它的方法是，这一系列的审判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也就是说，首先当他们完成时，印记发生，然后号角发生，当号角完成时，然后碗发生。因此三组七人之间有一个进展。有些人甚至会说，他们甚至可以以伸缩的方式发挥作用。请记住，我们说过第七印直到第八章才被释放，但第八章和第九章包含了号角。因此有些人认为第七印实际上包含号角。然后你会注意到第七号直到第十一章后面才被打开。有些人认为第七号实际上包含七个碗。因此它有点像一架望远镜，当您将其拉出时，每个望远镜都包含其余部分。因此许多人认为印章、喇叭和碗表明了时间顺序。首先是印记，然后是号角，最后是碗。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和普遍的观点依赖于将启示录视为一种自我重复的循环。这就是所谓的重演观点。也就是说，这七个系列中的所有三个，即印、号和碗，都指的是同一时期内大致相同的事件。格雷格·比尔 Greg Beale 在他对启示录的评论中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当你仔细观察他们时，尤其是号角和碗，他们中许多相似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指的是相同的事件。他会说，第六章中的印也是如此。因此，印、号和碗并不是指不同的事件、审判和时间段。这是启示录的循环性质或重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只是对比尔所说的整个教会历史的三种不同观点。整个教会历史，从第一世纪开始，一直到基督的第二次降临，都可以通过神倾倒在地上的这些审判来表征。所以，我们要理解的是，这些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而是重复的。同样，看待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式。人们可以将其比作从不同角度观看橄榄球比赛、 棒球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或其他比赛的比赛。您可以实时看到该事件，但随后摄制组会在即时重播中放慢速度，然后他们会给您另一张照片。然后也许从不同的角度放大，他们会给你另一个视角。这是同一出戏中的同一事件，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理解这种看待喇叭或印章、喇叭和碗的方式的一种方式。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也是我更喜欢的方式，但我们会在第八、九和十六章时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渐进式观点。也就是说，它结合了一和二。三者之间有一些重叠，但在时间上和强度上也有进展。也就是说，第六章中的印记可能代表着从一世纪开始的整个教会历史的特征事件。当我们看第六章和印章时，我会论证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事情已经成为神对罗马帝国审判的特征。因此，印记已经开始发生，并且很可能会持续到基督降临为止。然而，号角所描绘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与印记有重叠，但从更接近的角度来看，可能更强烈，更接近末日及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然后，最后，第十六章中的碗将被描述为主要发生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结束时，甚至更加激烈，更接近，描述了在基督再来的日子之前将要倾倒的审判。主啊，直到最后。就时间和判断而言，可能存在一些进展或重叠，但在时间上存在强化和进展。所以，就好像作者从印开始看到神导致结局的审判，然后他就倒退了。但是从更近、更强烈的角度描述了神导致结局的审判，然后再一次倒退。但从更强烈的最终角度来看，上帝在最终完成历史之前所倾注的最终审判。有几件事可能表明这一点。第一，当你阅读喇叭或海报、喇叭和碗时，请注意，他们似乎都带你走到最后。请注意，启示录第六章，最后的印，第六印，正如我们所说的，当我们更仔细地看这一部分时，我们会看到，他带你到最后，到主的日子，到神的日子，愤怒和羔羊的愤怒。所以，你已经到了最后，第八章和第九章中的号角也是如此。第十一章中，第七个号角吹响了，他使用的语言似乎表明你已经到了最后。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终于到来了。然后第十六章显然也把你带到了最后。所以，换句话说，所有三个系列都给你带来了结局。但每个系列都是从更强烈、更接近的角度出发，更接近最后历史的终结，上帝对地球的最后审判。第二件事是注意所使用的分数。海豹在一个地方，海豹最终伤害了四分之一的人类，而号角最终伤害了地球的三分之一和人类的三分之一，数量稍多一些。当你看到第十六章中的碗时，他们的判断是没有限制的。因此，时间上和强度上似乎都在进步。同样，第四个和三分之一不能以严格的数学精度来计算。正如我们所说，分数表明强度，但它们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不需要将今天的人口数量加起来，然后设想其中的四分之一，然后剩下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不是重点。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表明强度但有限。但限制变得越来越少，以至于晚判断完全没有限制，以及上帝在世界末日和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最终倾倒的审判。关于这些要说的另一件事是，数字七可能表明我们不应该将这些视为按顺序发生的七个字面判断。首先发生了这个，然后发生了这个。但再说一次，七是完美和完整的数字，是神在印、号和碗中所表达的完美和完整的审判。因此，七再次表明不一定是七个连续的判断，而是七个发挥其典型的象征功能和作用。那么，在第六章中，所有的印都将为最后的审判做好准备，并充当最后审判的前奏。我想稍后再谈这个。但所有这些都只是某种警告，某种预期，对尚未到来的最终审判的警告。我们将在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中读到这一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启示录的课程。这是第十节启示录第五章和第六章羔羊和书卷印的介绍。